上海血统，作者寿寒章，第十六章新档案。门铃声把 Danny 从凝神里惊了回来，打开门一看，是约好的佳美。你好，他上前要去亲她的脸颊，平常不过的礼仪却把佳美吓得直往后退。他们换作握手。你的朋友呢？有位远道而来的朋友蔷薇去接机了。由明星去接机，那一定是很重要的人物了。的确，是个上海名媛，这两年虽说淡出了社交圈，藏在韩国的寺庙里，但提起她的名字依旧重量十足。我答应你和蔷薇的来访，是因为我觉得你我都是小宝生命当中重要的人，我不是嫌疑犯，不是来接受你们的审讯，只愿意和你们分享我所知道的小宝和过去那段日子里发生的事情。 Mr. Scala， 请不要误会，这正是我今天来的意思，只想做个听众，要审判您恐怕我的英语也没到那个程度。你想从哪里开始？就从当初你和小宝是怎样结婚的。因为小宝是那样自由的一个人，婚姻跟他真的很难沾边，所以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促成了你们的婚姻。好问题，究竟是什么促成了我们之间的婚姻？这个问题我是最近才得出假定结论，你恐怕很难相信求婚是小宝提出的。时光回到他们相识一年后的夏天，他从未有过奢望要他成为自己的某某人，他只希望他因工作停留在瑞士的期间能常常去看望他，一起吃饭和看电影，这样的交往方式他一辈子也不会厌，一辈子都会珍惜。如果说真要有什么奢望的话，那就是也许有朝一日他们能一起去旅行，去到没有人的地方，天地之间就他和他。那样的环境下，他就能知道他早上起床后是什么样子的，他换下雪白衬衣后又是怎样的，他早餐都习惯吃什么，不工作的时候都爱做些什么。于是他准备进行一个小小的尝试。有一天他问他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去做热气球，没想到他不加考虑头也不抬的就答应了。和他相约在伯尔尼郊外的前个晚上，他高兴的整夜未睡。第二天清晨，睡眼朦胧地开着车行在蜿蜒的小路上，乡下的面包房和收报亭都已开门，天还微亮，拖着沉沉的宝石蓝。他把车窗放下，吹着口哨，放着他青春期时最喜欢的重金属乐队 Halloween， 真是不凡响的一天，他在心里大喊。他准时到，穿着无袖的白色蕾丝上衣，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他躲在熨烫衬衣背后的身体，见到他瘦削双臂上恰到好处凸起的肱二头肌，他很 sporty。 他们随着冉冉升起的热气球飘向了天空，迎向逐渐在山丘里升起的太阳。牛群在小方格的草地上吃草，红色的火车轰隆隆穿梭进绿色的村庄，他像个孩子一般雀跃，告诉他这是他人生第一次空中冒险。这不是我的风格，他对他说，通常我都喜欢分析计算投资回报率，制定计划，然后严格实施。他不说话，心里很高兴他能够打破他的常规。你让我想要冒险，他凑到他耳边轻轻说。他的脸一下子红到脖根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。我想把广告公司卖了，在溢出安定下来，觉得到处旅行飘荡的日子过去了，我有点累了。你有什么新想法？我想停下来整理过去的那些年，比如画画，画出我的思想，还想念书，学无止境，要知道的东西太多了。想停留在哪里？他心里有点难过，他又要走了。他转过头看着他，嘴角升起一抹笑容。 他从未见过他笑得这样清澈和温情。想留在你的身边。他的情感被他炸开，他想大喊，想跳跃，又想一个人跑开，躲起来思考。是的，他要思考，思考是因为他没有任何准备来接受这天大的幸福，思考也是因为他没有信心做他的停留港湾。初恋时的恐慌又回来了。Denis Gala， 他不给他犹豫的机会。你愿不愿意娶我？愿不愿意做我一辈子都想要回去的那个地方？他开始站立起来，他想躲起来，他要想一下，又害怕眼前发生的一切不是真的，而只是一个梦。也许当热气球掉下去的那一刻，他会像往常那样在床上弹一下，然后就清醒了。是的，他一定要在梦醒之前说出那三个字。我愿意，他说，但头脑依旧一片混沌。他嘴角浮起一个更大的笑容，热气球就在这个时候落地了。天哪，不是梦。他的脊背升起一股寒意，他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发生了，可那巨大的幸福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梦魇。就这样我们结婚了，不可思议吧？是的，不可思议。听完丹妮的叙述，佳美觉得她的小宝是那样的陌生，她不知道该相信一个陌生的小宝，还是相信一个陌生人的故事。是因为爱吗？爱需要一个理由，可能是因为一次完美的幸事，一句打动人心的话语和让人倾心的外表。那么你觉得是什么让你吸引了小宝？他从小就风流，从不见为谁那么认真过。我仔细分析过，他这么一个中产阶级的孩子，从小往来的都是和他相似的人群。正如你说，他风流，于是他看了很多，经验了很多，腻了。遇见我，与他的世界是那样的不同，他想要寻求一种平衡。什么样的平衡？公主对乞丐的施舍。你想，一个是什么都不缺的公主，一个是有过黑暗和痛苦经历的破碎小人，一个有给予的资本，另一个有索取的需求。同情和想要拯救是小宝爱的动机。为了达到这种新奇的平衡，他产生了一种想要相依为命的冲动，于是有了这份爱。照理说，达到这种平衡，要婚姻幸福，为什么你们要分开？丹妮的脸开始阴沉下来，眼睛慢慢失去了表情，好一会儿才说道：那种平衡是他的所需，他的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，我的自卑感更强了。我不相信自己能为一个女人所爱，能被这样一个女人所爱。我不想就这样做了乞丐，我要平等。于是我有了一个对策。阳光退了下去，黑夜涌到空间里，房间里没有开灯，可是佳美还是看清了坐在对面那个人的脸突然很难看的扭动了一下，暗沉的眼睛复活了，透出煞气。什么对策？佳美的声音带着震颤。背叛，一个冷冷的声音。背叛让我对他也产生了同情，于是我们变得平等。小宝知道吗？有一天他发现了，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我们有个地窖，可是有一天房东来通知说洗衣房的排水管漏了，有水进了我们的地窖。他问房东要了钥匙，于是他看见了所有。
看见了什么？
我的性档案，我把所有在婚姻期间发生过性关系的名字按名字字母归类存档，有照片也有影像，这是我在这场婚姻中所有力量的来源。你变态畜生！佳美的眼角渗出泪来。不管你怎么说，
是这些女人让我能够与小宝力量齿痕，度过了愉快的日子，也是她们让我更爱她。你这是畜生逻辑。佳美小姐，我不是在这里听你侮辱我，我只是在以我的方式极尽所有力量来爱一个女人。难道没想过伤害她之后的结果吗？两人在没有灯光的房间里沉寂下来。佳美在想，究竟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审判她？而丹妮在想，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了结自己陪伴死去的小宝。你也许很难理解我的做法，可是我觉得自己没有选择。能感觉到不平等的爱有多痛苦吗？他的眼里是整个世界，而我的眼里只有他。他为自己的梦想而忙碌，而我却在为他而生存。他无所畏惧，我却天天害怕要失去他，总是想要挣脱这种局面，于是总是要发莫名的脾气。当无法理喻地看着我的时候，我的自卑感更重了。我也想要自由，想要和他一样自由呼吸，可我做不到。我的呼吸都在他的掌心里头，就像你给了一个乞丐1亿元，他不知道该怎么使用，只是把钱藏起来，成天担心害怕。我该走了。佳美站起身，不要给我这么多臭理由，你是个什么都不配的可怜的懦夫。门被重重地摔上，丹妮从椅子上慢慢站起身来，借着月光，他触摸着那幅画，死倒。在倒的右面岩壁上，有着上下两列停尸岩洞，在一个岩洞口，早已有了一具棺木，上面刻着字母“宝”，而小桌上那具白色棺木上，则刻着 “D.S.”， 那是他名字的缩写。摸着那两个凹凸的字母，他在黑暗里哭泣。接着，他站在客厅的中央，开始朗诵一首不知道从哪里来，却一直刻骨铭心的诗。死亡的冲动和杀戮的欲望，这些咬食性的小小伤口，永远地留存在我们光滑温暖并藏污纳垢的人生之上，发出恶毒而神圣的誓言。在母亲烂掉10年的骨盆上，你冰凉指骨给我的拥抱依然温暖。